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辛亥年到壬子年，共两年。梁高祖武皇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公元531年。春季，正月，辛巳日，皇上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北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户听说洛阳失守，士兵逃散，于是前来投奔。丙申日，任命郑先户为征北大将军。二月，辛丑日，皇上祭祀明堂。北魏自从敬宗被囚禁，宫廷空旷将近100天，而朱世龙镇守洛阳，商人旅客通行无阻，盗贼不发作。而朱世龙兄弟秘密商议，认为长广王元业关系疏远，又没有人望，想另立近亲。仪同三司广陵王元恭是元宇的儿子，好学有志向度量，正光年间担任给事黄门侍郎，因为元义专权，假托雅病住在龙华佛寺，不与外界交往。永安末年，有人报告敬宗说广陵王假装哑巴，将有异心。元恭害怕，逃到上洛山，洛州刺史抓住他送交朝廷，囚禁审理了很久，因为查无实据得以赦免。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劝耳朱天光说，广陵王是高祖的侄子，一向有好名声，沉默不言已经多年，如果奉他为主，必定天人和谐。耳朱天光与耳朱世龙等人商议，怀疑他真的哑了，派耳朱彦博秘密前往敦促劝告，并且胁迫他。元恭于是说，天何言哉。耳朱世龙等人大喜。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几次日，长广王到达邙山南面，耳朱世龙等人为他制作了禅让文书，派泰山太守辽西人窦院拿着马鞭独自进入，向长广王禀告说，天意人心都在广陵王身上，希望您行尧舜之事。于是签署了禅让文书。广陵王呈上奏表三次推让，然后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起草赦文，叙述敬宗枉杀太原王尔朱荣的情况。节敏帝说，永安帝亲手剪除强臣，并非失德，只是因为上天还未厌倦祸乱，所以遭遇了成绩那样的灾祸罢了。于是环顾左右取笔，自己写赦文，直接说，门下省朕已寡德，时运属于乐推，想与亿万百姓同享此大庆，赦免罪犯的条例一律按照平常标准。皇帝闭口八年，到此时才说话，朝廷内外都很高兴，认为他是贤明君主，期望达到太平。庚午日，下诏说，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大约是越来越谦逊。自秦以来，竟相称皇帝，我现在只称帝，也已经算是褒扬了。加封尔朱世龙仪同三司，追赠尔朱荣为相国、晋王、加九锡。尔朱世龙让百官商议尔朱荣的配享，司职刘继明说，如果配享世宗，他当时没有功劳；如果配享孝明，他亲手害死了太后；如果配享庄帝，他为臣不忠。以此而论，没有可以配享的。尔朱世龙生气地说，你该死。刘继明说，下官既然作为议长，依照礼法而言，不合殿下心意，要杀要剐，唯命是从。尔朱世龙也没有治他的罪，最后将尔朱荣配享高祖庙庭。又在首阳山为尔朱荣立庙，利用周公的旧庙改建，认为尔朱荣的功劳可与周公相比。庙建成后不久就被火烧了。尔朱兆因为自己没有参与费力的谋划，非常愤怒，想要攻打尔朱世龙。尔朱世龙派尔朱彦博前往劝告，才作罢。起初，敬宗派安东将军石武龙、平北将军杨文义各自领兵3000守卫太行岭，侍中袁子恭镇守河内。等到尔朱兆南下，石武龙、杨文义率领部众先投降，因此袁子恭的军队望风也溃散了。尔朱兆于是乘胜直入洛阳。到这时，尔朱世龙论石武龙、杨文义的功劳，各封千户侯。北魏皇帝说，石武龙、杨文义对王有功，但对国家无勋，最终没有批准。尔朱仲远镇守华台，上表请求任用他部下的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任用后上表。下诏回答说，已经能够就近补任，何必劳烦远奏。尔朱天光消灭末期丑奴时，得到了波斯进献的狮子，送到洛阳。等到节敏帝即位，下诏说，禽兽关起来就违背了他的天性，命令送回本国。 使者因为波斯道路遥远无法到达，在路上杀了狮子返回。有关部门弹劾他违抗圣旨，皇帝说怎么能因为禽兽而加罪于人，于是赦免了他。北魏镇远将军清河人崔祖痴等人聚集青州七郡的部众围攻东阳，十天之内部众达到十多万。刺史东莱王元贵平率领城中百姓固守，派太傅咨议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他的哥哥崔光韶说，城中百姓被欺凌放纵已久，众怒很大，不是安慰劝谕所能化解的。我弟弟前去必定不能保全。元贵平强迫他去，崔光伯出城后被人射杀。幽、安、营并四周行台留灵柱，自称方术可以感动人，又推算知道尔朱氏将要衰败，于是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声称要为敬宗报仇，并且妄术图谶，说刘氏应当为王。因此幽、营、仓、冀的百姓很多追随他，追随他的人夜晚举火为号，不举火的村子就一起屠杀。他领兵南下，到达柏林的安国城。尔朱召派监军孙白耀到冀州，假托征调民马，想要等高乾兄弟送马时逮捕他们。高乾等人知道了，与前河内太守封龙之等人合谋，秘密部署壮士袭击占据了信都，杀死孙白耀，抓住了刺史袁仪。高乾等人想推举他们的父亲高义主持州事，高义说安抚聚集乡里，我不如封皮。于是奉封龙之主持州事，为敬宗举哀，将士都穿白色丧服，登坛誓师，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共同讨伐尔朱氏，仍然接受刘灵柱的指挥。封龙之是封魔奴的族孙。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领五千人袭击信都，高敖曹来不及穿上铠甲，率领十多名骑兵飞驰迎击。高乾在城中用绳子放下五百人，追赶救援来不及，高敖曹已经交战，尔朱羽生败逃。高敖曹的马槊技艺举世无双，手下将士无不以一当百，当时人把他比作项羽。高欢驻扎在湖关大王山六十天，然后领兵东进，声称要讨伐信都。信都的人都害怕。高乾说，我听说高靖州雄才大略盖世，他的志向不甘居人下，而且尔朱氏无道，弑君越民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他今天前来必有深谋，我应当亲骑迎接他，秘密观察他的意图，各位不必害怕。于是率领十多名骑兵与封龙之的儿子封子会秘密到府口拜见高欢，劝高欢说，尔朱氏残酷叛逆，人神共愤，凡是有知者无不想要奋起，民工威望德性一向显著，天下清心，如果军队以一举旗，那么那些倔强之徒都不足以成为民工的对手。比州虽然小，户口不少于十万，粮食税收足以供给军资，希望您仔细考虑此计。高乾言辞慷慨，高欢非常高兴，与他同帐睡觉。起初河南太守赵郡人李显甫喜爱豪侠，聚集了李氏数千家，在殷州西山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居住。李显甫去世，儿子李元忠继承，家中一向富裕，多放贷求利，李元忠全部烧毁契约免去债务，乡人很敬重他。当时盗贼风起，清河有五百人西行戍守，回来时经过赵郡，因为道路阻塞，一起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奴仆做向导，说如果遇到贼人，只说李元忠派来的，照着做，贼人都避开。等到葛荣起事，李元忠率领宗族党羽修筑堡垒自保，坐在大湖树下，前后斩杀违命者共三百人。贼人来到，李元忠就击退他们。葛荣说，我从中山到这里，接连被赵俊、李氏打败，怎么能成大事？于是全军围攻，抓住了李元忠随军。贼乱平定后，就地任命为南赵郡太守，好久没有政绩。等到尔朱兆弑杀敬宗，李元忠弃官回家，谋划起兵讨伐他。恰逢高欢东出，李元忠乘坐敞篷车，载着白征和浊酒迎接。高欢听说他是酒客，没有立即接见。李元忠下车独自坐着，到酒掰肉干吃，对守门人说，本来听说高公招揽俊杰，现在听说国事道门，却不图不辍喜，其人可知，还我名帖，不用通报了。守门人报告，高欢立即接见他，引入酒过两巡，李元忠从车上取筝弹奏，慷慨长歌，戈壁 对高欢说，天下形势可以看出来了，明公还要侍奉尔朱氏吗？高欢说，我的富贵都是靠他得来的，怎敢不敬节？李元忠说，不是英雄。高乾雍兄弟来了没有？当时高乾已经见过高欢，高欢骗他说，我从叔侄被粗鲁，怎么肯来？李元忠说，虽然粗鲁，但都通晓事理。高欢说，赵俊醉了，让人扶他出去。李元忠不肯起来，孙腾进言说，这位君子上天派来，不可违背。高欢于是又留下与他谈话，李元忠慷慨流泪，高欢也悲伤不已。李元忠趁机献策说，殷州小，没有粮食兵器，不足以成就大事。如果前往冀州，高乾雍兄弟必定会成为明公的主人，殷州便赐给委任。冀州、殷州一旦合并，沧州、瀛州、幽州、定州自然驯服，只有刘旦这个狡猾的胡人或许会抗拒，但绝不是明公的对手。高欢急忙握住李元忠的手表示感谢。高欢到达山东，约束士兵，丝毫东西不许侵犯，每次经过麦地，高欢就下马牵着马走。远近听说都称赞高仪同带兵整肃，更加归心。高欢向相州刺史刘旦求取粮食，刘旦不给，有车营的租米高欢强取了。进到信都，封龙之、高乾等开门接纳他。高敖曹当时在外攻城略地，听说后认为高乾像妇人，送给他不群。高欢派世子高成以子孙礼接见高敖曹，高敖曹于是与他一同前来。癸酉日，北魏封长广王元业为东海王，任命青州刺史鲁郡王元素为太师，淮阳王元兴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志为太尉，赵郡王元慎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同时为大将军，滨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位渤海王，征召他入朝。长孙志坚决辞让太尉，于是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辞让天柱大将军，这是我叔父最重的官职，我怎么敢接受？坚决推辞，不接受。不久加任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滨州刺史。高欢推辞，不接受征召。尔朱仲远改镇大梁，又加任兖州刺史。尔朱世隆当初做仆射时，畏惧尔朱荣的威严，深深自我约束，留心公文事务，接待宾客，有开明敏捷的名声。等到尔朱荣死后，他无所顾忌，担任尚书令，在家里处理政务，做着批示台省文书，事情无论大小，不先禀告尔朱世隆，有关部门不敢执行。他让尚书郎宋游道、行兴在他的厅堂东西分别落座，受理诉讼，称奉命令施行，公然贪污淫乱，生杀予夺，恣意妄为。又想收买军事之心，滥加官阶，都封为将军，不再有员额限制，从此勋赏的官职大量泛滥，人们不再看重。这时尔朱天光专治关西，尔朱兆占据滨州、汾州，尔朱仲远擅命徐州、兖州，尔朱世隆居中掌权，竞相贪暴。而尔朱仲远尤其厉害，他部下的富家大族多被诬告谋反，没收他们的妇女财物入私家，把男子扔到河里，这样的事不可胜数。从荥阳以东，租税全部收入他的军队，不送到洛阳。东南州郡从牧守以下到市民，畏惧尔朱仲远如同豺狼，因此四方之人都厌恶尔朱氏，但畏惧他们的强大，没有人敢违抗。己丑日，北魏任命荆州刺史贺拔岳为齐州刺史，魏州刺史侯莫陈岳为秦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北魏派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戴地人赤烈延庆讨伐刘灵柱，到达故城，侯渊畏惧刘灵柱人多势众，想要领兵向西入关，据守关隘险要，等待其内部生变。赤烈延庆说，刘灵柱是个庸人，假借妖术迷惑众人，大军一到，他们都会依靠符咒，怎么肯拼命死战与我们争胜负呢？不如出营到城外，假装说要西归。刘灵柱听说后必定放松警惕，然后我们暗中军队袭击他，一去就能擒获。侯渊听从，出营驻扎在城西，声称要返回，并申日挑选精锐骑兵1000人夜间出发，直抵刘灵柱的营垒。刘灵柱战败，被斩杀，首级传送到洛阳。起初刘灵柱起兵时自己占卜胜负，说3月底我必定进入定州， 尔朱氏不久应当灭亡。等到刘灵柱的首级装在匣子里送到定州，果然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夏季四月乙巳日，昭明太子萧统去世。太子自从加官之后，梁武帝便让他处理朝廷政务，各部门进城的事务堆积在面前，太子能辨别其中的欺诈谬误，丝毫必查，但只命令改正，不加以弹劾审问。审理案件时，大多宽恕赦免，待人宽厚和气，喜怒不形于色，喜欢读书写文章，接纳才俊之士，奖赏爱护从不厌倦。出居东宫二十多年，不蓄养歌妓声乐。每当久雨或积雪，便派左右侍从巡视街巷，看到贫困的人就赈济他们。天性孝顺谨慎，在东宫时即使闲居，坐卧总面向西方，表示对父皇的尊敬，有时夜间被召见入宫，便端正地坐到天亮。等到卧病时，担心带给武帝忧虑，下令前来探问的人总是勉强亲手写信回复。去世时，朝廷和民间都感到惋惜惊愕，健康城的男男女女奔走前往宫门，一路上嚎哭不断。癸丑日，北魏任命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任命安定王尔朱智虎为四州刺史。北魏的尔朱天光从夏州出兵，派将领讨伐肃秦明达。癸亥日，擒获肃秦明达，押送到洛阳斩杀。丙寅日，北魏任命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博为司徒。北魏诏令有关部门不得再称梁朝为伪梁。五月丙子日，北魏荆州城居民斩杀赵修言，重新推举李衍之主持州政。北魏的尔朱仲远派都督魏僧绪等人在东阳讨伐崔祖师，斩杀了他。当初昭明太子安葬他的母亲丁桂平，派人寻求风水好的目的。有人贿赂宦官于三富，请求卖地，说如果得到300万钱，就把其中的100万给他。于三富秘密启奏武帝，说太子得到的目的不如这块地对皇上吉利。武帝年老多忌讳，便命令买下这块地。安葬完毕后，有个道士说这块地对长子不利，如果镇服他，或许可以延长。于是制作蜡额和其他物品埋在目测长子的位置。宫监鲍淼之、魏雅起初都得到太子的宠爱，鲍淼之后来被魏雅疏远，便秘密启奏武帝说魏雅为太子进行诅咒祈祷。武帝派人挖地检查，果然得到了蜡额等物，大为震惊，准备彻底追究此事。徐勉极力劝谏才停止，只杀了道士。因此太子终身惭愧愤恨，不能自我辩白。等到去世，武帝征召太子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到建康，想立他为继承人，但因心中记恨先前的事，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立他。庚寅日，遣送他返回镇所。陈司马光说，君子对于正道不能有片刻的偏离，不能有半步的失误。以昭明太子的仁孝、梁武帝的慈爱，一旦沾染上嫌疑的痕迹，自身因此忧愤而死，灾祸延及后代，求己反而得凶，无法洗刷，能不以此为戒吗？所以诡诈怪诞的人，奇异邪僻的方术，君子要远离他们。丙申日，立太子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廷和民间大多认为这样做不顺情理。司议侍郎周弘正曾担任晋安王的主簿，便上书说谦让的道理废弃已经很多年了。晋为明大王殿下，天生具备圣人的资质，四海归心，所以皇上下达德音以大王为储君。我希望能听到大王效法穆仪上人之意，秉持子臧大贤之节，逃避御愚而不成作，抛弃万圣如同脱鞋，这样或许可以改变交薄争竞的风俗，光大无国的风气。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听到这样的话，能够实行的不是殿下又是谁呢？使无为之志重新出现在远古的时代，让王之道不坠于将来，难道不盛大吗？晋安王没有听从。周弘正是周涉的侄子，太子任命侍读东海人徐痴为嘉令，监管祭，不久又兼任领职。徐痴的文章风格轻浮华丽，东宫的人都学习他，当时的人称之为宫体。武帝听说后发怒，召见徐痴，想要责备他。等到见面，徐痴应对机敏，言辞义理可观，武帝的怒意便消解了。于是询问经史及佛教，徐痴纵横应对，对答如流， 武帝非常赞叹金翼，对他的宠遇日益隆盛。领军朱毅不高兴，对亲近的人说，徐老汉出入两宫，渐渐逼近我，我必须早点安排他。于是找机会报告武帝说，徐赤年纪大了，又喜爱山水，心里想在一个郡中养老。武帝以为徐赤真的这样想，便召见徐赤，对他说，新安那地方山水很好，于是外放他为新安太守。六月癸丑日，立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他的弟弟之江公萧玉为河东王，屈阿公萧 QKDP 为岳阳王。武帝因为人们的议论不息，所以封给萧欢兄弟大郡，用以安慰他们的心。过了很久，鲍淼之因引诱掠卖人口获罪，罪不至死，太子萧纲追思昭明太子的冤屈，挥泪杀了他。北魏高欢准备起兵讨伐尔朱氏，镇南大将军胡律金、君主善无库迪干与高欢的七弟娄昭、妻子的姐夫段荣都劝他成事。高欢于是假造书信，声称尔朱兆要把六镇人配给弃胡作为部曲，众人都忧虑恐惧，又假造滨州的符节文书，征兵讨伐部落基，调动10000人，准备派遣他们出发。孙腾与都督狱警请求停留5天，这样重复了2次，高欢亲自送到郊外，流着泪告别，众人都嚎哭痛哭，声音震动郊野。高欢于是告谕他们说，我和你们都是失去故乡的人，情谊如同一家，没想到上面蒸发如此，现在径直向西已经是死，延误军期也是死，配给国人的也是死，怎么办？众人说，只有反了。高欢说，造反是紧急之计，但应当推举一个人为主，谁能当此任？众人共同推举高欢。高欢说，你们这些乡里人难以控制，没有看到葛荣吗？虽有百万之众，却没有法度，终究自己败亡，现在以我为主，应当和以前不同，不得欺凌汉人，违反军令，生死由我决定才行，否则不能为天下人耻笑。众人都叩头说，死生为命。高欢于是杀牛犒赏士兵，更申日再信都起兵，但也不敢公开宣称背叛尔朱氏。恰逢李元忠起兵进逼殷州，高欢命令高虔率军救援。高虔轻骑入城，会见刺史尔朱羽生，和他商议军事计划。尔朱羽生与高虔一起出城，高虔趁机擒获并斩杀了他，拿着尔朱羽生的首级来见高欢。高欢拍着胸口说，今天造反的决定下了。于是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高欢于是上表列举尔朱氏的罪状，尔朱氏龙隐藏了这份奏表不上报。北魏的杨波以及弟弟杨春、杨金都有名声德行。杨波刚强坚毅，杨春、杨金谦恭，家庭世代孝友，同祖亲属同灶吃饭，男女上百口人，没有闲言碎语。杨春、杨金都官至三公，一家出了7个郡太守、32个州刺史。敬宗、孝庄帝诛杀尔朱荣时，杨波的儿子杨侃参与了谋划。城阳王元辉、李煜都是他们的姻亲。尔朱兆进入洛阳时，杨侃逃回华阴，尔朱天光派杨侃的岳父韦义远招降他，与他盟誓，答应赦免他的罪过。杨侃说，他即使食言，死得不过我一个人，还希望保全全家百口。于是出来应允，尔朱天光杀了他。当时杨春已经退休，和他的儿子杨玉在华阴，杨春的弟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金、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辩、正平太守杨仲轩都在洛阳。秋季7月，尔朱氏龙诬奏杨氏谋反，请求收捕治罪，北魏皇帝不允许。尔朱氏龙苦苦请求，皇帝不得已命令有关部门检查复核上报。壬申日夜间，尔朱氏龙派兵包围了杨金的府地，尔朱天光也派兵到华阴袭击了杨春的家。东西两方的家族无论老少全部被杀，没收他们的家产。尔朱氏龙上奏说，杨氏确实造反，与收捕的士兵对抗，都已格杀。皇帝惋惜怅恨了很久，只是不说话而已。朝廷民间听说后，无不痛心愤慨。杨金的儿子杨毅任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使者前往杀了他。只有杨金的儿子杨英在收捕时恰好外出逃亡藏匿，得以免死，前往信都去见高欢，哭着诉说家祸，因而提出讨伐尔朱氏的计策。高欢非常器重他，立即任命他为行台郎中。乙亥日， 梁武帝亲临殿前册命太子，大赦天下。丙戌日，北魏司徒尔朱彦博因天旱辞去职位。戊子日，任命尔朱彦博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彦博在兄弟中稍微没有大的过错恶行。尔朱世隆坚决辞让太保，北魏皇帝特意设置仪同三司的官职，为此在上宫之下庚寅日任命尔朱世隆担任此职。胡思春向尔朱世隆进谗言，说朱瑞的坏话，尔朱世隆杀了他。庚寅日，梁武帝下诏，凡是宗族亲戚有府属关系的，都可以赐予沐浴恩典，享受襄亭侯的爵位，按亲疏远近区分等级。壬辰日，任命吏部尚书何敬荣为尚书右仆射。何敬荣是何昌宇的儿子。北魏的尔朱仲远、尔朱杜律等人听说高欢起兵，依仗他们的强大，不以为意，只有尔朱世隆忧虑此事。尔朱兆率领步骑兵20000人出井行，直扑殷州，李元忠弃城逃往信都。八月丙午日，尔朱仲远、尔朱杜律率兵讨伐高欢。九月己卯日，北魏任命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日，任命尔朱天光为大司马。癸巳日，北魏皇帝追尊父亲广陵惠王为先帝，母亲王氏为先太妃，封弟弟袁永业为高密王，儿子袁术为渤海王。冬季十月己酉日，梁武帝前往同泰寺登上法座，讲解涅盘经，七天后结束。乐山侯萧正则先前有罪被流放玉林，招诱亡命之徒，想要进攻番禺，广州刺史袁景仲讨伐并斩杀了他。萧正则是萧正德的弟弟。孙腾劝高欢说，现在朝廷隔绝，号令无所秉承，如果不权宜立一个皇帝，那么众人就会沮丧离散。高欢犹豫不决，孙腾再三坚决请求，于是立渤海太守元朗为皇帝。元朗是元荣的儿子。壬寅日，元朗在信都城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任命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己酉日，尔朱仲远、尔朱杜律与骠骑大将军胡思春、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志在阳平驻军。贾显志名志，以字行事，是贾显度的弟弟。尔朱召出警行，在广阿驻军，号称10万大军。高欢施展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要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与高欢合谋要杀尔朱仲远等人，因此他们互相猜疑，徘徊不前。尔朱仲远等人多次派胡思春、贺拔胜前去劝谕尔朱兆，尔朱兆率领轻骑300人来见尔朱仲远，同坐帐下，神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怀疑尔朱仲远等人有变，于是快步走出，上马飞驰返回。尔朱仲远派胡思春、贺拔胜等人追赶，劝说解释，尔朱兆把胡思春、贺拔胜抓回军营。尔朱仲远、尔朱杜律非常恐惧，率兵向南逃走。尔朱兆数落贺拔胜的罪过，要杀他，说你杀了未可孤，罪过之一。天助尔朱荣去世，你不与尔朱世隆等人一同前来，而去东征尔朱仲远，罪过之二。我想杀你很久了，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贺拔胜说，未可孤是国家的大患，我父子诛杀了他，功劳不小，反而认为是罪过吗？天助被杀，是君诛杀臣，我贺拔胜宁可有负于大王，也不能辜负朝廷。今天的事情生死在于大王，但是贼寇近在眼前，骨肉之间却产生嫌隙，自古到今没有像这样而不灭亡的。我贺拔胜不怕死，只是怕大王失策。尔朱兆于是释放了他。高欢将要与尔朱兆交战，但害怕尔朱兆军队人多势强，问亲信都督段韶。段韶说，所谓人多是能得到众人拼死效力，所谓强大是能得到天下人心。尔朱世上是天子，中途公卿，下报百姓，大王以顺讨逆，如同用热水浇雪，哪有什么人多势强。高欢说，虽然如此，我以小敌大，恐怕没有天命的帮助不能成功。段韶说，我听说小能敌大是因为小国有道， 而大国无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而诸事外乱天下，内失英雄之心，有智谋的人不为他们出谋划策，有勇力的人不为他们战斗，人心已经离去，天意又怎么会不顺应呢？段韶是段荣的儿子。辛亥日，高欢在广阿大败尔朱兆，俘虏他的甲士5000多人。11月乙未日，梁武帝前往同泰寺讲解《般若经》，7天后结束。庚辰日，北魏高欢率兵攻打邺城，相州刺史刘旦还城固守。这一年，北魏南兖州城居民王启德劫持刺史刘世民，率全州前来投降梁朝。刘世民是刘芳的同族侄子。梁武帝任命侍中袁术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任命刘世民为征西大将军、颍州刺史，加仪同三司。刘世民不接受，坚决请求北归，梁武帝同意了。刘世民到达洛阳，奉送所持的符节回到乡里，不再做官而去世。高祖武皇帝11中大通4年，壬子，公元532年。春季正月丙寅日，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太尉，元郎为司空，立西封侯萧正德为临贺王。萧正德主动结交朱毅。梁武帝在封了昭明太子的儿子们之后，朱毅说萧正德没有分封到应有的职位，所以封他为王。任命太子右卫帅薛法护为司州牧，护送北魏王元岳进入洛阳。庚午日，立太子萧纲的长子萧大器为宣城王。北魏高欢攻打邺城，挖掘地道，在地道中放置柱子，然后焚烧，城墙塌陷，陷入地下。壬午日，攻克邺城，擒获刘旦，任命杨英为行台右丞。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文书檄文教令都出自杨英和开府咨议参军崔灵。崔灵是崔骋的五世孙。二月，任命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想要遣送他回北方。兖州刺史杨侃为军司马，与元法僧同行。扬州刺史少林王萧伦派人到市场上赊买锦缎彩绸丝布数百匹，商人都关闭店铺不出门。少府丞何志通将此事上报，萧伦被责备后返回府地，于是派房阁戴子高等人在都城中用长矛刺何志通，刀刃从背后穿出。何志通认识戴子高，蘸取自己的血，用手指在车壁上写下少林二字，然后气绝身亡，因此事情败露。庚戌日，萧伦被定罪免为庶人，锁禁在府地中，经过30天才去掉锁链，不久又恢复封爵。辛亥日，北魏安定王追谥敬宗为武怀皇帝。甲子日，任命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日，任命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日，安定王率领百官进入邺城居住。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人互相猜忌阻隔，尔朱世隆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劝谕尔朱兆，想让他前往洛阳，答应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又请求解闽帝娶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于是高兴起来，并与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重新立下誓约，又和睦相处。胡思春私下对贺拔胜说，天下人都怨恨尔朱氏，而我们却为他们效力，灭亡之日不远了，不如图谋他们。贺拔胜说，尔朱天光与尔朱兆各自占据一方，想要全部除掉他们很难，除不尽必然成为后患，怎么办？胡思春说，这容易做到。于是劝说尔朱世隆破令尔朱天光等人前往洛阳，共同讨伐高欢。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不来，派胡思春亲自去邀请他，说高欢作乱，非大王不能平定，怎能坐视宗族被消灭呢？尔朱天光不得已准备东行，向雍州刺史贺拔岳问计。贺拔岳说，王家占据三方，兵马众多，高欢是乌合之众，怎能匹敌？只要能够同心协力，无往不胜。如果骨肉相互猜疑，那么连自保都来不及，怎能制服别人？依我所见，不如暂且镇守关中，巩固根本，分派精锐部队与其他军队联合，进可以克敌，退可以自全。尔朱天光不听。闰月壬寅日，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出发，尔朱度律从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东郡出发，都会合于邺城，军队号称20万，沿环水两岸驻扎。 节敏帝任命长孙志为大行台总督各路军队，高欢命令吏部尚书丰隆之守卫邺城，癸丑日出兵驻扎在子墨，大都督高敖曹率领乡里部曲王陶汤等3000人跟随。高欢说，高都督所率领的都是汉人军队，恐怕不足以成事，我想要分出鲜卑兵1000多人混杂使用，怎么样？高敖曹说，我所率领的军队训练已久，前后作战不亚于鲜卑兵，如今如果混杂，彼此感情不融洽，胜利了就会争功，失败了就会推卸责任，不必再调配了。庚申日，尔朱兆率领轻骑3000人夜袭邺城，攻打西门，没有攻克而退。壬戌日，高欢的战马不满2000匹，步兵不满3万人，众寡不敌，于是在韩陵不成援阵，连接牛驴堵塞退路，于是将士都有必死的决心。尔朱兆望见高欢，远远地指责高欢背叛自己。高欢说，我之所以同心协力，是为了共同辅佐帝室，如今天子在哪里？尔朱兆说，永安帝枉杀天柱大将军，我是在报仇。高欢说，我从前亲耳听到天柱大将军的阴谋，你当时站在门前，怎能说他没有反心？况且君主杀死臣子，有什么仇可报？今日恩义断绝了。于是交战，高欢率领中军，高敖曹率领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率领右军。高欢作战不利，尔朱兆等人乘机进逼，高岳率500骑兵冲击敌军前面，别将胡律敦收拢散兵追击其后，高敖曹率1000骑兵从丽园出击，横向攻击，尔朱兆等人大败，克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在阵中投降高欢。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府兄说，没有用您的计策才到了这个地步，想要轻骑西逃，慕容绍宗调转旗帜，吹响号角，收拢散兵，组成军队撤退。尔朱兆返回晋阳，尔朱仲远逃奔东郡。尔朱彦伯听说尔朱杜律等战败，想要亲自率兵守卫河桥，尔朱世龙不同意。尔朱杜律、尔朱天光准备前往洛阳，大都督胡思春对都督贾显度、贾显之说，现在如果不先抓住尔朱氏，我们这些人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夜晚在桑树下结盟，约定兼程先行返回。尔朱世龙派他的外兵参军杨淑渊单骑赶赴北中，检阅败兵，按次序接纳他们入城。胡思春到达后不能进城，于是欺骗杨淑渊说，尔朱天光的部下都是西边人，听说想要大肆抢掠洛阳，迁都长安，应该先让我进城做防备。杨淑渊相信了他。夏季4月甲子朔日，胡思春等人进入占据河桥，全部杀死尔朱氏的党羽。尔朱杜律、尔朱天光想要攻打他们，恰逢大雨昼夜不停，人马疲惫，弓箭无法使用，于是向西逃走，到达累碑津，被人擒获，送到胡思春处。胡思春派行台长孙志前往洛阳奏报情况，另派贾显志、张欢率骑兵突袭尔朱世龙，抓到了他。尔朱彦伯当时在宫中值班，长孙志在神虎门启奏说，高欢的义举已经成功，请诛杀尔朱氏。节敏帝派舍人郭崇报告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跑出，被人抓住，与尔朱世龙一起被斩杀在昌河门外，将他们的首级连同尔朱杜律、尔朱天光一起送往高欢处。节敏帝派中书舍人卢辩到邺城慰劳高欢，高欢让他去见安定王，卢辩直言拒绝，高欢无法改变他的想法，于是放了他。卢辩是卢仝的侄子。辛未日，骠骑大将军代理济州事务的侯景向安定王投降，任命侯景为尚书仆射，南到大行台济州刺史。尔朱仲远前来投奔，尔朱仲远的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从华台到高欢处投降。高欢责备他们说，你们侍奉尔朱仲远，享受他的荣华利益，结下重重盟约，许诺同生共死，先前尔朱仲远在徐州谋反，你们是首要人物，如今尔朱仲远难逃，你们又背叛他，侍奉天子则不忠，侍奉尔朱仲远则无信，犬马尚且认识喂养他们的人，你们连犬马都不如，于是斩杀了他们。尔朱天光东下时，留下他的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月想和他一起东行。贺八月知道尔朱天光必定失败，想要留下侯莫陈月共同图谋尔朱显寿以响应高欢， 但想不出计策。宇文泰对贺拔岳说，如今尔朱天光离得还近，侯莫陈约未必有二心，如果把这个想法告诉他，恐怕他会惊惧。但是侯莫陈约虽然是主将，却不能控制部下，如果先劝说他的部众，必定人人有留下之心。侯莫陈约前进则误了尔朱天光的期限，后退则担心人心变动，趁此机会劝说侯莫陈约，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贺拔岳大喜，立即命令宇文泰进入侯莫陈约军中劝说。侯莫陈约于是与贺拔岳共同袭击长安。宇文泰率领轻骑为先锋，尔朱显寿弃城逃跑，追到华阴擒获了他。高欢任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兼任府司马，事务无论大小都委托给他。尔朱世隆抵抗高欢时，派齐州行台尚书房摩招募军队赶往四渎，又派他的弟弟青州刺史尔朱弼赶往乱城，扬言北渡黄河，形成犄角之势。到韩陵战败后，尔朱弼返回东阳，听说尔朱世隆等人已死，想要前来投奔，多次与左右戈壁盟誓。帐下都督冯绍龙一向受到尔朱弼的信任，劝尔朱弼说，如今正是同甘共苦的时候，应该在戈心前之血与众人盟誓。尔朱弼听从了他，集合所有部下，敞开胸膛让冯绍龙割血。冯绍龙趁机用刀杀了他，将首级送到洛阳。丙子日，安东将军辛永献建州投降安定王。辛巳日，安定王到达邙山。高欢因为安定王血统疏远，派仆夜魏兰根到洛阳慰问观察，同时观察杰敏帝的为人，想要重新尊奉他。魏兰根认为杰敏帝神采高明，恐怕以后难以控制，与高前兄弟以及黄门侍郎崔林共同劝高欢废除他。高欢召集百官询问应当立谁，没有人应答。太仆代郡人齐无俊极力称赞杰敏帝贤明，应当主持国家，高欢高兴地表示同意。崔林变了脸色说，如果说贤明，自然可以等待我高王慢慢登上地位，广陵王既然是被叛逆胡人拥立的，怎能仍然做天子？如果听从齐无俊的话，王师凭什么名义举义？高欢于是将杰敏帝幽禁在重训佛寺。高欢进入洛阳，胡思春对贺拔胜说，如今天下大事在我们两人手中，如果不先发制人，将被人所制。高欢刚到，图谋他不难。贺拔胜说，他对时局有功，害了他不吉利。近来几夜与高欢同宿，详细叙述往日情怀，同时感念兄长恩惠甚多，何必害怕他？胡思春于是作罢。高欢因为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的儿子，召来想要立他为帝，听说他狂暴无常，于是作罢。当时诸王大多逃窜隐藏，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修是元怀的儿子，藏在田舍中。高欢想要立他为帝，派胡思春寻找他。胡思春见到元修亲近的员外散骑侍郎太原人王思政，问王的所在，王思政说必须知道询问的意图。胡思春说想要立他为天子，王思政于是告诉了他。胡思春跟随王思政见到元修，元修脸色大变，对王思政说，该不会是出卖我吧？回答说不是。元修说，敢担保吗？回答说，情况变化多端，怎么能担保呢？胡思春飞报高欢。高欢派400骑兵迎接元修进入毡帐，陈述诚意，肋下沾巾。元修以自己德性不够推辞，高欢再拜，元修也回拜。高欢出去准备服装饰品，进上洗浴用水，彻夜严密警戒。天刚亮，文武官员执鞭上朝，让胡思春奉上劝进表。胡思春进入围门，弯腰伸头，却不敢上前。元修让王思政拿过表文看，说便不得不称朕了。于是为安定王起草诏书册命，而禅让帝位。戊子日，孝武帝在东郭之外即位，采用代都旧制，用黑毡覆盖七个人，高欢是其中之一。皇帝在毡上向西拜天完毕，进入太极殿，群臣朝贺，登昌河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昌，任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日，加授高城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当初高欢在信都起兵，尔朱世隆知道司马子如与高欢有旧交，将他从侍中、骠骑大将军外调为南齐州刺史。高欢进入洛阳，召回司马子如担任大行台尚书，早晚随侍左右， 参与军国大事。广州刺史广宁人韩贤一向被高欢善待，高欢进入洛阳，凡是尔朱氏所任命的官职爵位一律削夺，只有韩贤保留原职。任命前御史中尉樊子湖兼任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追击尔朱仲远。尔朱仲远已经出境，于是攻打在谯城的袁术。丞相高欢征召贺拔岳为冀州刺史，贺拔岳畏惧高欢，想要单骑入朝。邢台右丞薛孝通劝贺拔岳说，高王以数千鲜卑兵击败尔朱百万之众，确实难以抵挡，但是诸将中有人一向地位在他之上，有人与他平级，虽然低头服从他，也是迫不得已。如今这些人有的在京师，有的占据州镇，高王除掉他们则失去人心，留下他们则成为心腹之患。而且吐万人虽然败走，仍然在滨州，高王正对内安抚群雄，对外抵抗强敌，怎能离开他的巢穴与您争夺关中之地呢？如今关中豪杰都归心于您，愿意效力您，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壕，进可以兼并山东，退可以守住函谷关，为何想要束手受制于人呢？话未说完，贺拔岳握住薛孝通的手说，您说的对。于是用谦逊的言辞写了奏起，不接受征召。壬辰日，丞相高欢返回邺城，将尔朱杜律、尔朱天光送到洛阳，斩杀了他们。五月丙申日，北魏君主在门下外省用毒酒赐死节敏帝，诏令百官参与丧事，用特殊礼仪安葬，任命沛郡王元兴为太师，赵郡王元慎为太保，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长孙志为太傅。元宝炬是元瑜的儿子。丞相高欢坚决推辞天柱大将军之职，戊戌日批准了他的辞让。己酉日，任命清河王元旦为司徒。侍中河南人高隆之本是徐氏的养子，丞相高欢让他做自己的弟弟，他倚仗高欢的权势对公卿骄纵轻慢，南阳王元宝炬殴打了他，说朕兵怎敢如此。北魏君主因为高欢的缘故，六月丁犯日贬黜元宝炬为骠骑大将军，令其回家。北魏君主为避广平武穆王的讳，改武怀皇帝的谥号为孝庄皇帝，庙号敬宗。秋季七月庚子日，北魏重新任命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壬寅日，北魏丞相高欢率领军队进入府口，大都督库迪干进入井陉攻打尔朱兆。庚戌日，北魏皇帝派遣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在太原与丞相高欢会合，并任命高隆之为丞相军司。高欢驻军武乡，尔朱兆在晋阳大肆抢掠后向北逃往秀容，滨州平定。高欢认为晋阳四面险要，于是修建大丞相府并居住在那里。北魏夏州的移民郭谦占据青州反叛，刺史袁仪弃城逃走，皇帝下诏命行台侯景等人讨伐他，攻下城池，郭谦前来投奔。北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湖在谯城包围了袁术，分兵攻取蒙县等五座城池，以断绝援兵的道路。袁术请求率领部众南归，将土地归还北魏，樊子湖等人答应了他，并与他立誓节约。袁术的部众一半出城后，樊子湖攻击他们，擒获袁术和谯州刺史朱文开后返回。杨侃走到关竹，听说袁术战败而返回。九月，袁术到达洛阳，过了很久又想南逃，北魏人杀了他。以四日，任命司空袁昂兼任尚书令。冬季十一月丁酉日，冬至，北魏皇帝在元丘祭祀。甲辰日，北魏杀了安定王元朗、东海王元业。己酉日，任命汝南王元悦为侍中、大司马。北魏安葬了灵太后胡氏。皇上听说北魏王室已经安定，十二月庚辰日再次任命太尉袁法僧为颍州刺史。北魏皇帝认为汝南王元悦是宗室近亲且地位尊贵，丁亥日杀了他。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兴，因为与太宗年号相同，又改为永熙。北魏皇帝娶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命令太常卿李元忠到晋阳送去聘礼。高欢与他宴饮，谈论到往事。李元忠说，从前创建一旗，轰轰烈烈，非常快乐，近来却冷冷清清，无人过问。高欢拍手笑道，这个人逼我起兵。李元忠开玩笑说， 如果不交给侍中，应当再寻找创建义旗的地方。高欢说，创建义旗不担心没有，只害怕像这样的老翁遇不到啊。李元忠说，正因为这个老翁难以遇到，所以我不离开。于是捋着高欢的胡须大笑。高欢理解他的高雅心意，非常器重他。而朱照到达秀容后，分兵把守显要关隘，经常出来抢掠。北魏丞相高欢扬言要讨伐他，军队出发后又停止了好几次，而朱照因此懈怠。高欢揣测他在岁首会举行宴会，派遣都督窦泰率领精锐骑兵快速奔袭，一天一夜行军300里，高欢率领大军随后跟进。